叫。
当他们下完一盘棋以后，就对我说：“坐下。”
啊，佢都还好，叫个小和尚咧去斟杯去整杯茶，佢茶咁叫个小和尚咧去斟杯茶俾我。
然后他就吩咐小和尚，泡一杯茶，给我，就说茶。
到了第二盘捉完嘅时候，
到了第二盘下完的时候，
咁佢见我仲未坐，
他看见我还没有坐下来，
佢就问：，喂，你喺边度嚟噶？
他就问我说：，你从哪里来啊？
我就答佢：，我喺北京嚟噶。
然后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北京来。
啊，个和尚啊，你喺北京嚟噶？北京系大一个嘅首都喎。
和尚就说：哦，原来你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是首都哦。
哦，咁你请坐。
那么你就请坐。
跟住叫个小和尚就话：你泡一杯茶出嚟俾佢。
然后他就叫小和尚说：你泡一壶茶出来。
咁佢继续啊捉第三盘棋啦。
然后就开始下第三盘棋。
咁呢个老和尚捉完第三盘棋嘅时候，
然后这位老和尚下完第三盘棋的时候，
咁老和尚就问我姓乜嘢。
然后这个和尚说：怎么回事？
你贵姓啊？
你贵姓啊？
咁我就答佢：我小弟系彭子才。
我就回答他说：小弟叫彭子才。
呢个老和尚突然间好惊恐咁样企起身。
这个和尚就突然间吓了一跳，然后赶紧站起来。
佢话：不知系大将军驾临，真系有失远迎啦。
他说：哎呀，不知是大将军驾临，真是有失远迎。
请上座。
请上座。
即刻佢打掃好個座位俾彭子才坐，
然後馬上就趕緊那個打掃座位，讓他坐下。
佢連忙叫呢個小和尚：你即刻去泡個好茶。
然後就馬上吩咐小和尚去泡一壺好茶。
原來出家人都會將睇人都係分等級嘅喎。
原來出家人看人也是分等級的。
咁你估我哋教會又點啊啦？
那你猜一下，我们教会又是怎么样呢？
我哋教会会唔会亦都系分等级嚟睇人啊？嗱，
我们教会是不是分等级来看人呢？
有一幕啊，
有一幕，
有人有冇？
有人说是有，有人说是没有。
但雅各话有啊。
但是雅各说有的。
雅各喺二章十一至四节里面，佢话有啊。
雅各在二章的一到四节说有。
他说：若果有一个的有钱人和一个穷人来到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
他说如果是有一个有钱人或者是一个穷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一个有钱人呢是穿着一个就戴着金戒指又穿着华丽的衣服的时候，
他说有钱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的时候，
穷人呢就穿着一个肮脏的衣服，
穷人就穿着肮脏的衣服。
肮脏的意思不一定代表他是污糟，
肮脏并不代表是不干净，
可能他是衣衫褴褛或者一些很普通的衣服，
可能是指衣衫褴褛或者是比较普通的衣服。
但是当时教会的一些人可能是当时的私事啦，
但是当时教会的人可能是那个私事，
他却看重是这个戴金戒指的人，
他就会看重这个戴金戒指的人，
看重着这个华丽衣服的人，
看重这个穿着华丽衣服的人，
就请他坐个好位，
他就请他到一个好位置上坐。
通常好位呢，在当时的犹太的人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的上座，在前面的座位。
通常当时在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的时候，好的座位就是在前面的座位。
如果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婚宴里面都提过这个问题，
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婚宴上也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却这个私事，他将这个衣衫褴褛的这个穷人呢，他叫他你站在那里啦。
所以那个私事呢，就会叫这个衣衫褴褛的穷人，就说你站在这边好了，
或者你在这个站在那个脚凳之下啦，
或者就是说你站在这个脚凳下面。
脚凳是什么呢？
脚凳是什么呢？
脚凳其实是一些矮的一个凳子，
就是脚凳就是一些矮的四脚的凳子，
是给一些的侍奉的人呢，是垫脚用来拿圣餐啊，或者是祈祷这个的时候用的。
它是给侍奉的人拿圣餐或者是祈祷的时候用的。
而脚凳的意思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只是代表呢，好像是给一些中下阶层的人呢去的一些的人。
所以呢，在这里就代表着说，他是给一些中下阶层的人。
当时的诗事可能是这样。
当时的诗事可能是这样。
他这样去将一些高贵，他们认为高贵的人和贫穷人的安排就是这样。
所以呢，他会将所谓高贵的人和贫穷的人做这样的安排。
但雅各的回应是怎样呢？
但是雅各的回应是怎样呢？
雅各他在第一节里面，我的弟兄啊，你们是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的。
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他说，你不可以按着外貌来看人。
你不可以按着外貌来待人。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的谚语，
就像中国人有一句言语，
就叫做先敬罗衣后敬人，
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
即是说你不可以是去用外貌来断定一个人的好和坏。
所以就是说，你不可以用外貌来断定一个人的好坏，
定在他是高尚或是低贱，
或者是说他究竟是高尚或者是低贱。
雅各跟着讲，在第四节说，岂不是你这样做法，你岂不是偏心待人，是用恶意去断定人。
第四节他雅各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今天的北美教会，
今日的北美教会，
你觉得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有这样的情况吗？
今天北美教会多数都被人称为一个中产教会，
今天的教会被大多数人称作中产教会。
我相信大家的衣着都不会说去穿到衣衫褴褛，是吧？
我相信大家的衣着都不会是衣衫褴褛。
如果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说的时候呢，有人说是今天会这样的情况，会有这个情况还是没有这个情况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问，今天到底是有这个情况还是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会不会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进到这个教会呢？
我们今日是否会看见那种衣衫褴褛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呢？
如果这样是没有的话，那应该我们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是不会有这个情况。
有些人就说，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但你要小心。
但是你要小心。
会不会我们犯了都不知道？
会不会是我们犯了也不知道？
我举个例，
我举一个例子。
曾经某一个教会，
曾经某一个教会
有一个团契，他们弟兄姊妹崇拜了之后，
在一个团崇拜之后的弟兄姊妹的团契中，
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的这个的团契午餐在教会里面，
所以很幸运的呢，就有一个团契的午餐在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教会都去出外午餐，
好多人都会有这个午餐，
他们约了整个团契一起去，当然是吧，
他们就会邀请所有团契的人参加。
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都会讲跟，哎呀，边间呢是好吃一
些。弟兄姊妹就会讨论说，哪一间会好吃一点？
边间那个环境好一些？
哪一间的环境会好一点？
所以就一窝蜂咁就去，就系选择咗去嗰个地方。
然后呢，他们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佢选择去一个高级嘅食府。
他们就会选择一家高级的食府。
但是他们忘记了在他的团友当中，
但是他们就忘记了在团友当中。
有些弟兄姊妹是刚刚移民到这个地方，
有的弟兄姊妹是刚刚移民过来，
他在一个挣扎的当中，
他是在一个挣扎的阶段。
你说那个的正在挣扎当中的弟兄姊妹跟你去还是不跟你去好呢？
所以你说在这个挣扎的情况下的弟兄姊妹，他是跟你一块去呢还是不是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又不知不觉去做了，去是这样去待人呢？
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这样待人呢？
或者可能我们讲这个情况，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情况，
或者我们就说教会没有这种情况。
如果是没有这个情况，在今天教会来讲，今天我的经，我们的雅各所讲的情况，对我们好像没什么教导的作用，是吧？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雅各的教导就对我们没有什么教育的意义。
那似乎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都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嘛，就没什么意思。
让我们转一个另一个角度看一下，
让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原来雅各刚才所讲在二章一至四节讲话，是有钱人穷人这个情况，只是一个例子。
在雅各书的二章的一到四节呢，雅各他只是在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细心看在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讲的什么？
我们来看在一章的二十七节，他是在讲什么呢？
他讲的就是说你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
他说你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
他是讲的就是要你怎样去保守自己，不可以沾染世俗这个的教训。
他是在讲说你怎么样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教训，
然后他才在二章一至十三节里面举这个实例。
他然后在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来举例说明。
举这实例当然不是讲完所有的东西，
他举例子并不是说会讲所有的事情，
他只是讲有钱人和穷人这个其中一个例子。
他只是举了有钱人和穷人这一个例子。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里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沾染了世俗的一些的观念，这些的态度来到去处理人的问题。
他就是举这个例子说明，就是很多人沾染了世俗来处理事情这样的观念。
所以雅各在第 五节里面 他就这么说。
所以雅各在二章的第五节他就这样说，
他说神却拣选世人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得富足。
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意思就是神是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的。
他说神看人是看他的内心，
他不是看人的外表。
他不是看人的外表，
所以我们是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和事。
所以他说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和事，
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人和事。
我们应该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人和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今日的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况？
今天教会有一个的现象，
今日的教会有一个现象，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今天教会被世俗化的影响，最令人忧担忧的地方在哪里？
今日的教会受世俗化的影响，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
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被人看低我们的位份，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是被别人看低我们的身份，
而是有些信徒自己看低自己属灵的身份，
而是有的信徒自己来看低自己属灵的身份。
这个位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这个分别为圣的那个位份。
这个位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属灵的位份。
可能今天大家都对于你当初你信主的时候，
可能大家对你当初来信主的时候，
好像我白白得到这个救恩，
好像是你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救恩，
好像我好像不用做什么事我就得到这个救恩，
就好像说你不需要做什么就得到了这个救恩，
好像我们觉得得到的时候好像不觉得什么事，
就好像说你得到了不觉得有什么。
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
你今天能够有这个基督徒的位份，是耶稣基督是将他的生命赔上买回来的那个给你这个位份。
所以你不要忘记你今天有这样的位份，是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赎回来的位份，
是你用你任何的付出你都买不起的那个的价值，
是你用任何的代价都买不来的这个价值。
但是耶稣基督就给了这个这么尊贵的位份你，
但是耶稣基督就给了你这么尊贵的位份。
所以雅各在开始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他是耶稣基督一个尊贵的位份的弟兄姊妹。
所以他雅各在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所买回来的尊贵的弟兄姊妹啊，
你们是有尊贵还有将来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得荣耀的那个位份。
你们弟兄姊妹，你们是有将来和耶稣基督同得荣耀的位份。
你们不是随随便便的，
你不是随随便便的，
你们不是只是就是求其是你因为是认识耶稣这个名而得回来的，
你不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名而回来。
可能今天你受你所信你当初所信的时候 是因为人的关系，因为有一个朋友带你回来 信耶稣。
所以你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你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或者别人带你过来的原因。
相信个个当初个都是这样啦，是不是？
最初的时候呢往往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到今天你做了这么多基督徒的时候，你都只是着重与人的关系信耶稣的话，
如果迟到今日你还是着重与人的关系来回到教会的话，
你不是真的真正正正回来的时候是跟神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真正独自己的关系的话，
你回来并不是因为你和耶稣基督建立了这个独特的关系的话，
你都是只是看重你自己属世的位分，
你也只是看重了你属世的位分，
你看不到，你也都不珍惜你今天这个属灵的位分，
你看不到也不珍惜今日你属灵的位分，
你仍然是被这个世俗来污染着，
你仍然是被这个世俗所污染，
甚至被捆绑着，
甚至被捆绑，
以至世界的人都不认识你是一个基督徒，
以至于世上的人呢，他们都不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
可能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
甚至呢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你只是关心你当日你怎样去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往往只关心你自己和人的关系，
你从来都没有建立和耶稣基督的直接的关系，
你从来也没有建立和耶稣基督直接的关系，
你只是关心人家怎样看你，
你就是整日关心别人怎样看你，
你只是担心你怎样看人，
你又关心你怎样看别人，
或者你侍奉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有人叫你去侍奉的时候，你就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应酬他了，
所以呢当别人叫你侍奉的时候呢，你就是没有意识的觉得去应酬别人，
有时我觉得很难过，
有时我会觉得非常难过，
我听到有些人侍奉的时候，他看侍奉是一个的义务工作，
我听到有些人他把这个侍奉当作是一个义务的工作。
什么叫义务工作？
什么叫义务工作？
义务工作就是说，喂，我是不收利益，不收费用，我是义务，是帮你做。
义务工作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我是在这边义务的帮你做，
我是付出很多你都帮你做，帮你做事，
我是付出了很多来帮你做事，
你看不到今日侍奉神那种的尊贵，
你看不见今日你侍奉神的尊贵，
你是受被神呼召被人拣选来到侍奉我们的神的，
你是被神呼召拣选来侍奉神的，
但如果你只是看成一个义务工作的话，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义务工作的话，
你将你自己的位份贬低成为一个普通这个世界上属世的，
你就将自己的这个位份贬低当作世上普通的一个人，
你不知道你一个尊贵的位份是侍奉着我们那位真神，
你就不知道自己尊贵的位份是在侍奉我们的真神。
我也都看到一个现象，
而且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你敬拜神那个位份，
就是你敬拜神的这个位份。
在有些教会的时候，我见到一些年轻人，
在有些教会我就看到一些年轻人，
他们故意是标旗立义穿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的衣服去到教会敬拜，
他们就标新立异穿着奇装衣服来敬拜，
他表现他们自己，
他们要表现自己，
好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这些年轻人，
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没有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回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又怎样呢？
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态度是怎样呢？
我知道也都有些人是可以为他们的旅行是很有周详的计划，
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旅行呢会做周详的计划，
或者最近的在 Black Friday 是不是，
或者是最近的这个黑色星期五，
我只是在一个台面上在今天的礼拜的时候得到特别多的 flyer 的
我们就看到台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广告，
嗰啲 fire 咧，裏邊咧有 70%， 有 80%， 有 50%， 好多減價嘅項目。
我們就看到這個廣告呢，他就說，七折八折，有很多的這個項目。
好多人喺呢、這個喺呢、這個對上呢個星期裏邊咧，已經準備緊去搜羅下，究竟有啲咩嘅減價係自己合心意嘅一啲嘅貨品。
所以好多人呢，他們就會在這邊收集信息。看哪些是减价的符合自己心意的货品。
在这个网上里面的时候呢，已经在 online 已经 check 定 holding 晒有啲咩嘅心意嘅货品。
所以他们就又会去上网呢，来那个定下自己喜欢的货品。
一到星期五凌晨12点，这个网站就开了。
所以到了星期五的12点呢，这个网站就开放。
我就好早預備曬，已經喺曬個 list 裏邊嘅時候咧，我可以第一時間買到我心頭好。
所以呢，他就會第一時間守候在這邊，就會買下自己的心頭好，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或者喺嗰個嘅商場裏邊嘅時候咧，我哋要排隊去預備去等候，我哋都去希望能夠買到。
或者呢，就會到商場裏邊去排隊等候買下自己喜歡的物品。
买心头好都要好多嘅预备。
买自己的心头好呢，就需要很多的预备工作。
但系我哋喺预备买心头气嘅同时，有冇预备我哋要今日要翻嚟崇拜咧？
但是在同一时间，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要回到我们的敬拜呢？
有冇预备我哋崇拜我哋嗰个心头好，我哋嗰个主耶稣基督咧？
我们有没有我们预备好来见自己的心头好，就是自己爱的耶稣呢？
或者我们可能觉得回到来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所说是坐高位，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讲的我们会坐高位，
但是总是呢，在不同的教会我都看见的时候呢，通常前面那些所謂叫做好位咧，就冇乜人坐嘅。
但是我通常在教會看見呢，就是前邊的所謂的這些好位置呢，就是沒有人坐。
就好似咧，我初初有人都可能講俾就，我少年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去教會嘅時候。
就是像我講的，當我年少的時候，我第一次去教會。
當時亦都見到前面啲人冇人，前面啲座位冇人坐嘅。
当时我就看到前排的座位没有人坐，
但系嗰次咧，我就坐咗喺前边。
但是那一次呢，我就坐在了前边。
点知嗰次咧，牧师所讲紧咧，讲紧罪嘅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呢，牧师就正在讲这个罪的问题。
当时我未信耶稣噶。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
当佢讲嘅时候咧，佢嘅手就咁指。
当他讲的时候呢，他的手就不停的这样指。
哎呀，佢好似成日都指住我喎。
我就觉得他一直都在指我。
他这样指我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
他就这样指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难受。
所以今天的好座位是未必有人坐的。
所以今日的好座位呢，就经常没有人坐。
反而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喜欢坐在后面。
我反而呢，很多人他们就会选择坐在后边。
当然呢，我知道有些是身体健康有需要的情况呢，他们都是不可以坐在这些前面的位置。
当然呢，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呢，他们就不可以坐在前边。
会不会坐在后面的时候都有些其他原因呢？
会不会是坐在后面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可能他害怕是对着传道人的眼神。
他就可能是害怕坐在前边就要面对传道人的眼神。
或者可能因为迟到走上来前边坐是不好意思，是不是？
或者是因为呢，他是迟到了，他 走到前边来坐呢，就不好意思。
或者可能我都是计算在一个时间里面的时候呢，我在某个时间里面我一定要走去参加其他的一个活动。
也有可能他是在这边计算时间，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他就要走掉去参加其他的活动。
那我走的时候呢，没什么人发觉嘛。
这样我坐在后边，如果溜走的话，就没有人发觉。
静鸡鸡好似去厕所咁嘅时候，就可以溜咗去啦。
就是静悄悄的，好像就要去上厕所一样的，就溜掉了。
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你翻嚟敬拜其实都系一个尊贵嘅身份？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回来敬拜是一个尊贵的身份？
因为你系尊贵嘅一个荣耀嗰个神。
因为你是敬拜那位尊贵荣耀的神。
就算传道人在这里手指指或者他的眼神，都是可能神是给你这个眼神，
可能是传道人在这边用手指或者给你一个眼神，那是神给你的眼神，
甚至这个可能令到他很难受的一个感受，
甚至呢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受，
但你看不看到背后神的用心，其实他是爱你呢？
但是你是否看到神背后的用心是因为爱你呢？
他爱到你好像 你作父母一样，
他爱你就像是做父母的一样，
他关心的不是关心你外表，
他关心的不是你的外表，
不是关心你穿什么衣服，
不是关心你穿什么衣服，
他是关心你里面，
他是关心你的里面。
有一个属灵的传道人这么说，
有一位属灵的传道人他这样说，
他会不会今天教会的信徒，
他说会不会今日教会的信徒，
好像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
好像是穿着华丽的外衣，
外表好像一个属灵富足的基督徒，
外表呢看着就是一个属灵的富足的基督徒，
但内心却是一个贫穷的人，
但是他的内心是一个贫穷的人。
这些人心里面是被世俗观点已经占据了，
他的内心呢是被世俗的观点所占据，
他说他所挂念的事都是以世俗为先，
他所挂念的事都是以世俗为先。
莫怪得我们回来崇拜或者回来去侍奉的时候都会是这样的心态，
难怪我们回来侍奉或者敬拜的时候都带着这样的心态。
就好像雅各就跟着在一章二十六节他曾经提过，
就好像雅各在一章二十六节这样提过，
他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他不勒住他的舌头，
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
你是欺哄着你自己，
你就是在欺哄你自己，
你这个人是虔诚，你是虚的，
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
你是虚弱的人来的，
你是一个虚伪的人
来的，你不是一个健壮的人来的，
你不是一个健壮的人，
因为你被世俗已经污染了，
因为你已经被世俗所污染，
因为你还是背着一个沉重的现实的包袱，
因为你背着一个沉重的现实的包袱，
你将你的信仰抛之脑后，
将信仰抛之脑后。
当然也都有人呢，他已经知道他有这个很尊卑 很尊贵的位分，
当然也有人知道自己这个尊贵的位分，
但他亦都抵受不住这个世俗的洪流，
但是他也抵挡不住这个世上的洪流，
他宁愿随波逐流，逐流
他宁愿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是舒服一点的，
随波逐流是不是舒服一点呢？
逆流而上是真的辛苦的，
逆流而上真的是很辛苦的，
但是想起我们耶稣基督，
但是想想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在天上，
他在天上，
他可以很舒服，
他可以很舒服，
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来到为了我们一些不配的人他要辛苦啊？
他为何要为了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来到世上这样的不舒服？
今日世代的人就是要一些能够捱得苦的基督徒，
今日的世界就有一些能够 吃得苦的基督徒，
就是要逆流而上，
就是要逆流而上，
做一个信而行者的基督徒，
做一个信而行者的基督徒，
做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
做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
一个言行一致需要一致的基督徒的时候，
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
雅各亦都举例了有两个的一个例子，
雅各举了两个的例子，
他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是经上说要爱人如己，
在第八节雅各说经上借着说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就才是好的，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爱人如己在犹太人 的观念里面头脑上他们清清楚楚他们知道
爱人如己这个观念在犹太人的头脑中是清清楚楚的，
他们都是一个要遵守的金科玉律，
这是他们要遵守的金科玉律。
原来在旧约开始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已经说了，
原来在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已经讲过，
而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给我们教导，
耶稣基督也清楚地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
他在马太福音的22章36节的时候，
他在马太福音26章
36节的时候，
36节讲，
他都讲过有两条的诫命，
他也讲说有两条的诫命，
他就是你要先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是吧？
他说首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
然后就爱人如己，
然后再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是一个爱人的一个要守的原则，
爱神是爱人要守的一个原则。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忽略了爱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爱神，
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爱神，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去爱神，
我们只是可能着重是去爱人，
可能我们就会着重去爱人。
但爱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将它分开到很多的条例里面的时候，要守这样又守那样。
然后说到爱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的规条，要这样要那样。
但是耶稣基督讲是一个总纲，
但是耶稣基督他讲说有一个总纲，
是一个的原则，
就是有一个原则。
如果你守不到你原则的时候，你守下面某一个信条是没有意思。
如果你守不到这个原则的时候，而去遵守下边的某一条某一条规则是没有意思的。
记不记得有一个律法师，他曾经试探耶稣的时候？
记得有一位律法师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就说你这么多条的律法师，那哪条是大啊？
他说这么多的规法律条，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会不会今天我们都好像这个的律法师这样？
会不会到今天呢，我们很多人也像这个律法师，
都是衡量现在根本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的时候，那么哪条大哪条小，
我们就会来衡量圣经里所有这些教导，哪一条是大哪一条是小。
但是雅各这么说，
但是雅各这样说，
在二章九节他说，但你们按着外貌取人便是犯罪。
在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
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他讲以外貌取人的时候呢，其实是讲一个的原则，
他讲到这个外貌取人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原则，
都是回去你爱人如己的原则，
就会回到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
意思就是说，你头脑知识上，你常挂住口里面的是爱人，
就是说你用头脑的知识挂在口边的就是爱人，
但是你行为上你是不是做到这个原则，
但是你的行为上是否做到了这个原则。
那我举个例，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说爱人如己，是不是？
我们都说爱人如己，对吗？
我们回来这个社区，
我们回到这个社区，
我们发觉这个社区越来越多南亚裔人、黑人或者异教徒呢，是搬到来成为我们的邻舍。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南亚人、黑人或者一些异教徒搬到这个社区成为我们的邻居。
有人说我们今天现在 Brandon 的治安或者市容呢，好像越来越差。
有好多人就说现在这个宾顿市的治安和市容越来越差，
或者有人说呢，现在我们汽车保险呢，现在是全安省最贵的。
然后呢很多人就说现在的汽车保险是全安省最贵的。
有些人就说他们搬了来，令到现在我们的保险那么贵了。
然后呢他们就说，就是因为这么多这些人搬来呢，就让我们的这个保险涨到成了最贵的。
耶稣说究竟哪个是我们的邻舍呢？
耶稣说究竟谁是我们的邻舍？
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25至36节里面这么说，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1章25和26节这样，10章25和36节，
大家记不记得说什么？
大家知道是在讲什么吗？
撒玛利亚人一个比喻，是吗？
是在讲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他那里说哪个是他的邻舍，
他在讲说谁是我们的邻舍。
现在这些令到我们太贵汽车保险的，是不是我们的邻舍？
现在让我们这个汽车保险这样贵的是我们的邻舍吗？
雅各讲第二个例，
雅各又再讲第二个例子。
他在十一节里面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或者不可杀人，
他在十一节说，原来那不可奸淫却杀人。
他说你就算不奸淫却杀人，你都是依然犯了律法。
他说就算你是不奸淫却杀人，就是依然犯了律法。
只有一条跌倒的时候，你就是都是犯了 重条的律法。
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
我们要遵行全备的律法，
我们要遵行全备的律法。
我们要遵行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个圣经教导的原则，
我们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总的原则，
不是将一些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分大小。
我们不是在圣经的教导中去分大小，
或者甚至我们有时 在交通规则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尤其是今天的、律师的时候，他是会找一些拉规律 法律里面的拉规来帮你打官司。
就是在现在的这种、交通的规条中，有些、律师呢，他就会去找这种律法中的漏洞来帮你打官司。
我们在遵行交通规则的时候，
当我们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
也都会很多时候都会想的时候呢，是有时候我们明知的了，但我都想想、这个这样犯法的时候呢，会不会是一件大事。
所以当其实我们 都很知道这个交通规则，但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是、比较大的事情呢？
或者这样做的时候呢，究竟我会罚多少钱，
或者是我这样做的时候呢，究竟要罚多少钱。
但雅各说，
但是雅各说，
不论你罚多少钱，钱与大几善的时候呢，你都是犯了法律。
他说无论是罚款多少，不管是大小，你都是犯了律法。
甚至有些人会自我解释，
甚至有些人会自我解释，
最好是哎呀我软弱啊，
他就
我软弱啊，
他有些 好多人就会解释说我又软弱了，
我是即圣经的要求太高了，
这个要求是太高了。
甚至我都曾经听过有人用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十节来到是去作这样的解释。
有很多人呢就会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来解释。
经文讲什么？
经文是讲什么呢？
经文里面他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经文是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的有人听过有人用这个经文来解释，
我真的是听见有人就会用这个经文来解释。
保罗都这样了，
保罗都是这样的，
那我都是软弱嘛，
那我也是软弱的呀，
我怎么比得上保罗呢？
我怎么比得上保罗呢？
是吗？
是吗？
我们甚至有时用圣经的说话来解释的，
我们有时候会引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
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怎样可以能够言行一致呢？
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言行一致呢？
在结语的时候，
来到结语，
一个的盲了眼的一个人，
有一位、瞎了眼的年轻人，
有一个至少就失去双目失灵的一个年轻的女子，
有一位从小就双目失明的年轻 女孩，
她很讨厌自己盲了眼之后，也都很讨厌其他人。
她瞎了眼以后，她就会很讨厌其他人。
唯有一个人她很所爱的，
唯有一个人是她所爱的，
就是常常陪伴着她，常常都与她同在的一个男朋友，
就是常常陪着她与她、一起的男朋友。
她对着这个男朋友说，
她就对着这个男朋友说，
她如果我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呢，我就嫁给你了。
她说如果我能看到这个世界呢，我就会嫁给你。
有一天医生跟她说，
有一天医生跟她讲，
她说有人很乐意捐 她的眼睛给你，
她说有人愿意捐献自己的眼睛给你。
她很高兴这样医生跟她做手术，
所以很高兴的医生就帮她做手术，
手术成功，
手术成功了。
她完成手术的时候是解开她的绷带，
做完手术以后呢，她就解开这个绷带，
她很高兴看到这个世界，
她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个世界，
包括她都看见她这个男朋友，
包括呢能够看见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她细心看看这个男朋友的时候，
但是她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男朋友，
为什么她这个男朋友的眼袋凹了下去呢？
他就发现为什么他的眼皮是闭着的呢？
哎呀，原来而家嗰阵时先发觉佢男朋友都系盲嘅。
哎呀，他原来发现，结果他的男朋友是瞎眼的。
咁佢男朋友就问佢，
他的男朋友就问他，
佢而家你睇见呢个世界啦。
他说你现在看见这个世界，
你可以嫁俾我啦。
你可以嫁给我了。
但佢得到嘅答复系咩？
但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
佢拒绝接受这个男朋友成为他的丈夫。
他拒绝接受这个男朋友成为他的丈夫。
他说我不会嫁给你。
他说我不会嫁给你的。
因为你是盲的。
因为你眼睛是瞎的。
这个男朋友很失望地离开。
这个男朋友就非常失望地离开了。
他就流着泪写了一封信。
他就流泪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看到世界的他的女朋友。
就给这位已经看到了世界的女朋友。
他说我亲爱的，
他说亲爱的，
请你好好保护这双眼睛。
他说请你好好的保护这一双眼睛。
其实这双眼睛是以前 是你的眼是以前是现在是你的眼睛。
他说这双眼睛现在是你的眼睛，
以前也是我的眼睛。
以前是我的眼睛。
大家明白吗？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男朋友将他的眼睛给了他，
这个男朋友就把他的眼睛给了这个女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都好像这个女子一样？
我们就好像是这个女孩一样，是吗？
我们开了肉体的眼睛之后，
我们开了肉体的眼睛以后，
我们就盲了我们的心眼，
我们就瞎了自己的心灵的眼睛。
我们只是记挂住这个世界，
我们就只是挂念着这个世界，
而看不到你信靠那位，
而看不到你信靠的这一位。
信靠那位是曾经保护你，
信靠的这一位他
曾
经保护你，
曾经他为你舍己，
他曾经为你舍己，
曾经与 你同在，
曾经与你同在。
他给你一个尊贵的位份，
他给你有一个尊贵的位份，
他给你有一个尊贵位份，你要敬拜他。
他给你有一个尊贵的位份来敬拜他，
他给你一个尊贵的位份来侍奉他，
他给你一个尊贵的位份来侍奉他，
也都预定你将来与他同得荣耀那个，
也是预定了你将来要和他同得荣耀的那一位。
他都带你渡过很多的难关，
他带你渡过很多的难关。
如果今天你收到一封由耶稣基督写给你的信，
如果今天你收到一封耶稣基督写给你的信，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他说你知不知道爱你，我爱你更深吗？
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更深吗？
莫非你现在可以过安逸的日子的时候，
莫非你现在可以过安逸的日子的时候，
你就爱世界比爱我更深吗？
你就爱世界比爱我更深吗？
弟兄姊妹，你们会回应这封信？
弟兄姊妹，你怎样来回应这一封信？
你愿不愿意重新立志？
你是否愿意重新立志？
用行动来爱我们的耶稣。
用行动来爱我们的耶稣。
用一个拒绝世俗化、言行一致的信而行者，来做一个爱主又爱世界的真基督徒。
你是做一个拒绝世俗化、言行一致的信而行者呢？或者是做一个同时做一个爱主不爱世界的真门徒呢？
好了，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多谢你，
我们多谢你。
若果不是你先爱我们，
如果不是你先爱我们，
若果不是你先为我们舍己，
如果不是你先为我们舍己，
我们仍在罪中，
我们仍陷在罪中，
我们仍然捆绑着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我们仍然被捆绑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没有盼望，
我们没有盼望。
而我们直接纪念你将要诞生的日子，
在这纪念你将要诞生的日子，
重新立志，
重新立志，
做一个拒绝世俗化、言行一致的信而行者，
做一个拒绝世俗化、言行一致的信而行者。
求圣灵常常察验我们的内心，
求圣灵常常的查验我们的内心，
使到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的恩相称，
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
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求主查看，查看。
上来为我们的奉献感谢神，
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主在天的阿爸父，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不但奉献我们的金钱，更愿意有一颗侍奉的心。求主保守洁净我们所带来的金钱，用在你的施工上。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请坐，大家请坐。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赞美他。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他。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特别的欢迎您。
教会是欢迎每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我们当中的，我们特别的欢迎你。
请您在嘉宾留名册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散会之后，请你在外面的嘉宾留名。